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咧每一个基督徒咧都知道神咧系每日咧会引导我哋嘅生活，或者系引导我哋行喺前面嘅路上边吓，或者我哋前路啦吓。不过有好多嘅基督徒咧，却唔愿意咧打开本圣经嚟聆听佢对我哋嘅指示。仲有啲基督徒，佢明明咧神咧都指示咗佢嘅吓，佢嘅生活或者佢嘅工作或者佢嘅侍奉，但系佢却系按着嘅自我，按住自己嘅意思，将神嘅指示咧摆埋一边，到最后唔如意嘅时候咧，就怪神唔听自己祈祷，唔为自己开路。今日嘅信息嘅内容，佢系咧激励我哋咧，要按神嘅指示而行吓。我哋先嚟祈祷。主啊，多谢你咧，俾我哋咧，即系有一齐敬拜嘅时间。当我哋一齐敬拜、同心敬拜嘅时候咧，神啊，你就临在喺我哋当中。但愿你嘅圣灵咧，即系运行喺我哋里边，打开我哋嘅耳朵，打开我哋嘅心灵。又让你的话语好像两人的利剑刺入剖开在我们生命里面，即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引导，亦都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你，奉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咁提少少上次呢我讲到时候呢的第五章的一些的背景下，咁上次呢在五章尾那里呢就提到耶和华咧，上帝咧向约书亚显现吓，佢要嚟作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吓，因佢咧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场嘅征战咧系要听佢嘅指示，佢话点样做就点样做吓。接住落嚟就系今日第六章吓，我哋又睇下即系呢卷书里边一啲嘅背景吓。耶利哥城咧系以色列人啦进入迦南地嘅第一个要攻嘅城嚟嘅吓，佢嘅名咧系有月城之称，大概咧呢个城咧系一个膜拜月亮嘅中心吓。耶利哥城咧系位于一个咧战略性嘅位置，喺城里边咧有一片嘅绿洲，同埋水源咧好丰富吓，佢咧控制住咧通往内陆的主要的道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第一个要攻取耶利哥的原因。只要得到这个城，其他就很容易攻取的。不过耶利哥也是一个很严峻的城，不是这么容易去攻取，而且他们因以色列人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虽然是这样，若果我们还记得五章的一节，他那里这样说，若但河西的阿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当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若但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都因以色列人的缘故消化，不再有胆气。相信在耶利哥里面的人同样因惧怕以色列人而将门就关得紧闭。在经文的二至五节，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的一个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是一个战略性的指示，同时也是彰显神的圣约的一些的特质。在创世纪，神曾经与以色列人的先祖阿伯拉罕去立约，将这片的迦南地是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现在就是神应许成就的时候，因此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发生的事件，都是神按这个约而行的大能的作为，并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的子民，即是阿伯拉罕的后裔，进入应许之地为安息的目标。 实在神同样呢渴望呢每日引导我们进入祂的安息，同呢指引我们的生活行在祂的心意上面。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呢都忽视了祂这个的引导，每日呢只挂着呢忙于工作，忙于其他的事务，甚至呢花了很多时间去享乐，却不意呢安息在主的里面，亲近祂，读祂的话语，聆听祂的心意和引导，以致呢心灵呢就容易呢疲乏干渴，好像在旷野得不到水滋润的一样，心灵就更加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就造成了一些人呢有情绪困扰啦、焦虑啦、压力啦，甚至抑郁。而有些人呢却是在免疫系统上面出现问题。另外又有些人因心灵呢得不到满足和安息，就错误地去要求别人来满足自己里面的需求，就造成了人际关系很多的破坏。因为呢别人呢没办法呢去达成呢我们灵里面那种的渴求的，这个是唯有神自己可以满足我们。这样就形成了呢我们里面呢很多的营垒，特别是在思想上面的营垒，坚固呢好像耶利哥一样，以致呢无法呢得着神真正的安息。就好像我上次呢讲到的时候呢讲到下属灵征战呢不是单单是魔鬼来打我们，有时候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打自己。但是属灵的操练却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思转化，因为我们愿意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聆听祂对我们的生活的指示。我们来看看神在这次攻取耶利哥有什么战略性的指示。首先呢经文第二节，神应许约书亚他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城里面的勇士，就是他们的军队呢都交了给约书亚他们。以色列人这次的攻城呢是必胜的，而且呢是没有难度，因为征战呢得胜的在神里面。接着下来第一方面的指示在第三节，神吩咐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呢要围绕这个城呢每日一次，连续呢六日，要城里城外的人呢都知道耶和华这位圣洁大能的神呢正将这个城呢划为他的地界。第二方面的指示呢就在第四节的上半节，吩咐呢七个的祭司要拿住七个的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这个呢正是标志着圣战的开始，透过敬拜高举神的同在，吹角是军用的乐器来的，而约柜呢是代表神的同在。第三方面的指示在第四节的下半节，这七个的祭司在第七日要绕城七次，七呢是代表神的完全啦。此外第七日正如呢神的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下，可以享安息。第四方面的指示在经文的第五节的上半节，祭司吹的角声要拖长，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呢听见这个最后的角声呢就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下呼喊，城墙呢就必倒塌。这里呢让我们想起呢在利未记呢 所记载的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一个的禧年。禧年呢同样呢都是呢号角吹长鸣啊，宣告呢人呢要得以自由，特别呢是那些啦为奴的。而且呢啲土地呢都可以赎返嚟嘅。各人呢要归自己嘅产业，而且呢亦都要归自己嘅本家。因此呢禧年呢又称为呢自由之年。 而在以西结书呢，他称这一年呢为救赎之年，而在约书亚呢，在以赛亚书呢却称为耶和华的恩年。不过在历史上面呢没有正式记载以色列人呢庆祝他们的禧年或者恩年，但是呢新约里面呢却是有记载，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年就开始。故此新约的信徒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息。在第五方面的指示，在第五节的下半节，在城墙倒塌了之后呢，每个以色列人的战士呢都要往前直冲进城里面，将城夺取，最后呢是要将这个城呢献给神。跟着下来，约书亚呢就将从神而来的指示传给祭司和百姓，并且呢部署了呢一些带兵器的人走在吹角的祭司的前面，作他们的前锋，其他呢则走在约柜的后面作为他们的护卫队。在这个排列的里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在这班以色列的战士中央，与他们同在，就是约柜。再下来就是切实的去执行神这个指示，就在经文的八节至到十四节，耶和华的军队呢严肃的游行，在个队伍中前进，只有七个的祭司呢吹角发声，而带着兵器的人和其他的百姓呢则是呢按着约书亚的命令呢好像石头一般的呢不发一言，一句话不出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你想想，二百多万人去围绕个耶利哥城，而一句说话即不出声的话，大人勉强都可以，但小朋友是控制不到。但我们看到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在这个戏剧性的描述呢，他让我们看见这一班以色列人呢却是信服神，而且呢是凭信心呢遵行神这个的指示。当然如果他们没有经过约旦河这个神迹的话呢，他们当然呢不会认识神和经历那个信心。他们就是经历了在约旦河神使约旦河干了，他们走过，然后呢就过到来耶利哥。是啦，所以呢以致呢他们呢有信心的呢去信服神，去围绕这个的城那个吩咐。他们这样做就等于呢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每日安静在神的面前，用心去聆听他的吩咐指示，并且呢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上面。这样做不单止呢心灵得着安息，还因着信服神灵里面呢得着力量，就更加有信心的呢去面对耶利哥这个这么坚固的营垒。他们每日绕城一次完了呢，众人呢就回到自己的营垒里面，在营垒里面住宿。他们持续了六日都这样进行。属灵的操练是需要持续，因为不持久就经历不到我们的生命的成果或者内在生命的转化。有位的仁兄，他用了一笔的巨款就买了一个的油田，不过未开发的。他买了之后再添置一些的即勘探的机器，同埋请一啲工人嚟啦，翻嚟勘探啦。佢总共花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去勘探，却见唔到有石油出嚟。但系咧，佢啲身家都差唔多用晒啦吓。最后仲有几日就两年啦，佢终于决定咧放弃，唔再勘探呢块油田啦，干脆咧就将佢卖咗俾人。 后来这个新的买家就用他的勘探机，因为买了下来了嘛，就所有的买了下来。你们估下他，他还要花几多时间才可以见到油，那些油出来？几段？嗱，呢个人咧就即系话呢个嘅旧嘅买主咧，佢就花咗两年，差唔多两年吓，仲争几日。但系呢个新嘅买家咧，系啦，继续接手去呢个嘅勘探吓，佢只系花咗几日嘅时间，就系嗰个人唔肯忍耐多几日嗰个几日嘅时间吓。当呢个新买家咧见到油田呢个石油咧从呢个勘探机喷出嚟嘅时候咧。这个新的买家欢喜若狂，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跌眼镜，他用了这么少时间就勘探到石油，所以带来他很多的利润。但是这个旧买主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都恨错难返，只怪自己不忍耐多等候几日。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属灵的操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突破，是需要日子有功的。以色列人在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唯独今天绕城是绕七次。到了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城交了给他们，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去毁灭的。只有神应许给这个妓女拉合和他的家人才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神那两位的使者。在二十节，于是百姓就大声呼喊，祭司亦都吹角，百姓听见，因为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百姓就上去城里面去夺取那个城。在段内容也都让我们知道，属灵操练是有两件很厉害的武器，可以攻破仇敌，无论在外在的耶利哥，就是那个恶者黑暗的权势，另外又可以攻破内里面的耶利哥，就是我们的老我的性格和心思的形类。这两样是什么武器呢？一个就是敬拜，另一个就是祈祷。敬拜即是祭司吹角，而祈祷呢就是最后大声的呼喊。这两样属灵的武器再加上神的说话，就成为我们生命内在生命的转化。不单止所向无敌，亦能够截断生命里面的一切的轭和形累。什么叫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家族背景，因为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和家人都可能是拜偶像的。除此之外，或者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有些伤害，而是我们没有处理、没有医治、没有彻底饶恕，这些都成为我们灵里面一些捆绑，成为一个轭，限制着我们。而形累呢，除了是心思所造成之外，就是我们犯了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就造成这些形累。如果我们不愿意处理，容许这些轭或者形累在我们内在生命，就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和人的关系，而生命就会软弱，灵里面会无力。 就算我们愿意处理，我们仍然要持续这些属灵的操练下，例如啦，敬拜、祈祷、读神的话语，或者属灵的阅读，同时又加上安静在神的面前，使心灵得着安息。此外，在这一章里面后面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十八、十九节提醒我们和以色列人，即提醒我们和以色列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请听我读十八至十九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的器皿都归耶和华为圣，入耶和华的府中。受到耶利哥城是要神要他全然毁灭的，毁灭的意思是要完全归神。刚才都讲了，除了妓女拉合一家可以即存留之外，生命存留之外，其他都要毁灭。是啦，至于那些金银铜铁那些都是物件来的，而其他的人和牲畜或者都没有一个可以存留。因为这个城是罪恶极重，所以要受到神这个公义的审判。在经文那里说，如果有人偷了那些当灭的物，这些本应是属于神的物件，如果他拿回去自己的营里面，就使全营都受到咒诅。实在我前一两年我都讲过约书亚记七章，即是阿干偷了这个当灭的物的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会连累全教会，或者是全人类，因为阿当犯罪都连累全人类。不要以为小事，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务要圣洁，要谨守自己的生命，不要贪心，不要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此外，在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提醒，在廿六节，不要重修这个耶利哥城，如果有人重修，他会在神的面前受到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要丧长子，安门的时候要丧幼子。在这个列王记上的十六章那里提到，在亚哈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伯特利人希尔勒，他重修耶利哥城，所以他即建这个根基的时候，他真的丧长子，他长子叫亚比兰。而安门山的时候真的丧幼子，就叫西格。就正如约书亚这里所吩咐他们这样做。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的生命是什么光景，究竟呢是攻取耶利哥，我告诉你，潘姑娘是攻取耶利哥，还是呢要修造这个耶利哥城，或者仍然好像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兜兜转转在旷野里面。无论即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只要我们呢将这个攻取耶利哥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开始实践我们的属灵操练，就是将你们上次在这个的属灵阅读里面所学习的，加上今日下午灵修工作坊所学习的，一起实践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操练，使我们的心灵每日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再加上敬拜、祈祷、高举神的同在，我们不单止胜过仇敌的攻击，有时仇敌会藉着环境、藉着人际来去攻击我们，还能够得以坚固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属灵的操练是帮助我们属灵灵里面坚固，可以勇往直前去攻取耶利哥，好不好？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主啊，多谢你留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却影响真是后代。主啊，我们不愿意还是留在这个旷野里面，但愿我们的心就好像神一样，你已经给了我们迦南地，但是我们迟迟都不去拿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但愿我们每一个的会众，他们都明白他们现在他们属灵的境况。当我们说爱主，但我们又不愿意看圣经，我们又不愿意祈祷，主啊，这个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愿我们每一个真的回应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真的学习这些属灵的操练。实在这些属灵的操练，真的很多的世代，很多的圣民，很多的前人，他们都在当中学习这些属灵的操练，以致他们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怎样去走在神你的引导的里面。今天我们为什么没力传福音，或者我们没有信心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很多的老我去阻拦了我们的侍奉。主啊，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讲说话，成为我们每天的提醒，以致我们紧紧贴近你，以致我们真的学习去操练，每天的贴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你的引导。实在神啊，你很喜欢跟我们讲说话，但因为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知道你想怎样。但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你更多，更认识你，以致我们每一天都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按你的次序来去生活，去服侍你。主啊，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包括孩子都交给你。是啊，主啊，实在沙福神你很爱他们，你很爱他们每一个，但愿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光景，神啊，你要提升他们。是啊，你藉着你的圣灵在当中去光照我们，提升我们，以致我们进入你的灵里面，无论敬拜、读经、安静等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得着这个丰富的神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有力，能够去侍奉你，能够去见证你，使更多人藉着我们的生命认识你。我们感恩你听祈祷，奉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给主席。